在跟他讲话，在安慰他，在跟他谈话，然后用他的手握着他的这个老人家的手，然后看着他皱了的眉头，然后按按他的脉搏，再量量他的血压，摇摇头，拿起这个记录簿记下来，看看仪表板上的东西记录下来，再把它闭下来，然后又用手摸摸他的额头，然后似乎在跟他说安慰他的一些话，鼓励他重振起来的话，他就一直坐在那里，站在那里看着的。他突然间发现，觉得这个教授人生已经走到最后的那一段里程了，而这一位照顾他的这一位女士，这个医疗人员在照顾他的这个人，是陪伴着他人生走到最后那一段里程的真正关心他、爱护他、安慰他的真正的伴侣。而这种伴侣是这么的亲切，而且是这段时间，这位女士跟他素昧平生，而在人生最后的这一段陪他走到最后，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样子来爱护他、关心他、安慰他、照顾他。然后他觉悟的说，光是这件事情，我们就应该对陌生人好一点，我们也要对陌生人不要感觉到那么多陌生，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是一个陌生人，这个陌生人就叫别境啊，每一个都是别境啊。可是当我们超越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别境里头转世成智，看到了其实我们是伙伴呢。这样子的一个爱，这样子的一个慈悲，是不是值得我们去领会呢？确实是这样。我们走在马路上突然间跌倒了，把我们送去医院的可能还是陌生人，在那里帮我们急救的也是陌生人。我们虽然有一套社会的制度，有一套健康保险，有一套我们彼此之间可能要透过财务的关系来建立这一套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。有一天我们确实除了爱护我们自己、爱护我们的家人、爱护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也必须要跨出去对陌生人尽一份这样子的友爱。各位，你能了解这件事情，你能做一点这一类的事情，在你的修行上，你慢慢的会得到很多你的心得。所谓的密在如边，就是这件事情，秘密的密，密在你那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所以我们谈这个个别，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、独特的，都是一个别境，每一个人都依他的根性因缘来去生活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变成别人，我们也不可能羡慕别人，也不需要羡慕别人。我们没有错，我们应该看到别人活得好，我们应该赞叹他，我们应该啊跟他一样的欢喜，但是我们不可能变成他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别境，所以人注定了依自己的因缘去生活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的意义，也有他的一个环境，每一个人他的能力兴趣都不相同。所以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之所以为你也是好的，我之所以为我是好的，他之为我为他也是好的， 所以你看来工人我们要尊敬他，我们觉得他是好的，他是一个企业家，我们也认为他是好的，他是个公务员，他是个老师，我们也尊敬他，他是个老人，我们也尊敬他，他是个小孩子，我们也尊敬他。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，回过头来我之所以为我也是好的。在你小的时候要感觉到在那个地方生活的美好，到年老的时候要感觉到我年老的时候我老得很好。有人就问了，我不好怎么会好呢？不，问题就不在这里，当你不去挑剔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是好的。有一碗饭吃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好了。有人社会的，你还有一碗饭吃，你还吃得下去，已经太好了。我快要吞不下去了，可是快要吞不下去的时候，我还好，只是还快要吞不下去而已，我还好。所以最后有一个人就问郑老师这个问题，这是我的学生问我的。我跟大三的学生讲，说同学们，教育的最终主要的目的到最后是什么？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学生都很优秀，自我实现。你讲的每个人都不相同，各自走出他自己的生命，各自从那里得到法喜。我知道就是这样。你听起来这话是对的，如果你是父母亲的话，你希望你的小孩子变成辛苦的工人吗？你不愿意，你希望你的小孩子啊，这个是一个这个社经地位很低的人吗？所以无形中你在带小孩子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告诉他这个不要做，要做那个才好了。啊，那个做不成的时候他会怎么样？你要我去完成的那个我达不到，我可以做的东西你又告诉我那个不好，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失业，有很多的问题，人生有很多的失落感，内心里头很多的痛苦，其实是从这个地方出现的，你不觉得吗？佛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都不相同，好好的对待他，用大慈大悲的方法对待他，让他有更多的磨练，让他负起责任，让他了解他自己的兴趣在哪里，让他自己从他的生活中慢慢去成长。其实你会发现，你看起来刚开始他的人生早期并不怎么，后来他成就很大的人也大有人在，并不是你一定要他一开始就要变成怎么样啊。人是活的，每一个人用他有的那个别境去走出他自己的人生路，用他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别境走出他自己的人生，在那个地方去领受到那份喜乐，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啊。每一个人别境都不相同，这个别境用现在心理学的一个说法的语言可以讲说别性，其实每一个人的个别性，个体性都不一样，没有两个人的个体性是一样的啊。所以每一个人注定要用怎么样他自己的个体性，用这个地方当的他人生的资粮，从这个地方慢慢去成长，用这些东西好好的去延伸去成长，就是人生的生涯。每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自己知道，他觉得他人生一路走来还走得还不错。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，我老实跟你讲啊，这个名闻利养都很好的人，你真的问他说你有没有，你觉得你是很幸福很欢喜很喜乐吗？他大部分的人也是跟我摇头说没有，你不知道我们好苦啊。 也是这样。那么一个小小的一边的市井的人里头，你问他说，哎，你觉得你这样啊，在市场里头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售货员，这样子做这种工作哈，卖这些东西啊，你快乐吗？有的人却跟我讲说，我没有想过快乐不快乐啊，都打刚安的都打刚安的地鬼嘞。哎，我发觉他好像比那个人啊稍稍好一点的。当然也有人告诉我他很啊不快乐，但也有人告诉我说，我觉得我每天做这些事情我过得还蛮快乐。所以快乐本身并不表示你一定要很有成就才会快乐，也不是银行里头后面多加几个零你就快乐。因为事实上从很多的研究发现，那些突然间啊这个发了横财的人其实都很辛苦。哎，为什么钱这么多怎么办？有这么多黄金块摆在家里很难过。哎，还没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很好，是不是？有了以后真的很就气场的呢。所以你要对人生的这个看法要把它看清楚才对。我的一位大学的一位心理学的教授叫胡秉正教授啊，他这个确实是一个金师，也是人师。他年老的时候他跟我讲，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谁最快乐呢？那个刚够用的那个人最快乐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刚够用那个人不必为多余的烦恼，也不会为匮乏而烦恼，那个人最快乐。他又讲一讲，他说不过这个人也得要他有一点兴致才快乐，他如果一点生活人生的兴致都没有，他也快乐不起来。诶，心理学家讲的话没错嘞，他真是如此嘞。你想要法喜充满就是这样，每一个人的个别性个体性都不一样，要去发展他的人生发展的方法也都不一样。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小小的小妹妹，她这个在帮忙做这个资源回收啊，一天就赚一点钱。她的父母就说，也并不是我们需要她这样，我们觉得她去历练一点，负一点责任，做一点事情，做点她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那看起来只有三四国民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做一点资源回收的事情，跟去做一点别的其他的帮忙，做一点别的其他的事情，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他身边有的可以做的，都是他历练自己最好的方法。有时候想一想，从一个叫做个案发展史上，在心理学有人在个案发展的角度的这个研究里头来看，每一个人的人生个案的发展，这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史来看呢，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。但是他能够发展的好，都是他在他的环境当中善于运用他自己原来有的因缘，在那个地方去成长做出来的。我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想，我也是一样。我去做一个小生意，那是从卖四十斤的芭乐开始的，但是我觉得那四十斤的芭乐对我实在是是人生无比的启发。我初中毕业，我本来也没有想要毕业的时候，到了初三，我本来也没有想要考高中，所以我已经跟老师讲完了，我就是初中毕业我就要去学木工。我好喜欢木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初一的时候帮老师做博物标本的那个箱子，那个博物的那个老师呢，他看到我那个脚踩的木板拿锯子在那锯，拿刨刀在那刨，刨的还有架势，他在旁边赞美我说，嗯，这是人你有木工的天赋。就是那一天开始我很有信心我有木工的天赋。 我初一念完的时候，我母亲没有钱可以让我缴学费。我跟我母亲讲说，妈，没关系，我去学木工，我有木工的天赋，所以我去学了几天木工是这样子。但是我母亲就跟我讲，开学的那一天就跟我讲，去跟你的老师讲，你不是逃学，你是缴不起学费，所以已经去学一技之长，学木工了，让他也没有为你担心才对。一日之师，终身之师，你要去。所以我在上工之前就弯了去跟他讲，他也跟我讲，嗯，你去学木工一定可以学得很好。可是这个王老师呢，却在第二天叫来我班上的同学，第二天早上，这个同学是班上唯一有脚踏车的同学，家里是比较好的，在那个时代家里可以给小孩子买一部脚踏车的真不简单了、啊、骑着脚踏车到我家里来说，老师找你去，结果我去了。他跟我讲，我已经跟学校讲好了，你可以分期付款，回去跟你妈妈讲，是不是再来念书。我们赶紧就回去跟我母亲讲，我们说既然可以分期付款再去念啊，所以总共还写了一个总数目字给我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字，430块，因为那个时候还要分摊学校的桌椅，你知道国家当时有多穷，连桌椅都要学生自己分摊一部分，所以430块，我就又去练了。我母亲就是20块、50块这样子让我拿还给这个老师的。这个事情一直到我后来才知道，是这个老师先帮我垫，然后我再一点一点还他。他后来才告诉我，我第一，我如果帮你出，你母亲是不会同意的；第二，我也付不起，因为我一个人赚钱，家里也有小孩子，也有念书，我也付不起。而且我帮助的人不是只有你，还有其他的另外的同学，所以就只好这样。每一次收到一点你的钱回来，我也很难过，可是还是充满着希望，你总是熬过来了。这是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在谈到这种事情。可是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这个老师就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考高中？我说我初中毕业已经很好了，我还去学木工，我念念不忘木工。可是这件事情他跟我讲说，对，你将来如果你去学木工一定可以学得很好，你真的有木工的天赋。可是他隔了两三天去找我去了，他跟我说，郑思源，我们来打个商量，你请坐，叫我去了你要坐。但是我们班上如果多一个人考起高中，我这个当老师的人是不是很有面子？我跟他说，是应该很有面子，我觉得你努力去考一定会考上，我们来打个商量，我替你报名，你替我去考一个让我有面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想想，好啊，人要有情有义啊，好，就答应了。所以他也送给我一些自修让我读一读，结果我就真的考上了。可是考上了以后很高兴，我母亲也很高兴，乡下的人大家很高兴。他就告诉我，你跟你母亲讲去练，我借你钱去练。我回去跟我母亲讲，母亲一口就回绝了，不可以，借钱只可以借一时，不可以借长久，借钱啊可以借一时，不可以借孤等。你能够考上高中我很高兴，不过我已经替你想好了，你应该去做你能办得到的事情，去做生意赚一点钱。我说做什么生意？卖水果。我说要去哪里卖？他说挑出去卖啊。他跟我讲完了，第三天他就买了， 四十斤的把它回来，借来一把秤子，拿了一个篮子。那天晚上我跟他熬了一个，熬到九点多，到最后的结论是去睡觉，明天挑出去卖，我会叫你起来。第二天是嘟着嘴，吃完了饭以后嘟着嘴挑出去卖的，实在很不情愿。但是人生路就是这样，你唯一能走的就是那从那个地方找到路啊。但是好在我听了话了，所以他让了我可以走出去的，可以有走出去的那样子的智慧跟勇气。他也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只做了一个月的这样子的买卖，我就开始做小批发。我做了第一年，到了快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就不是只有做小批发了，因为那些历练对我来讲实在是太艰苦了，所以不得不升级。所以环境有很多的挑战，有时候你会升级的。这个你早上四点半起来，就把这前一天下了课的时候去进来的货，这一百多斤都要买进，要16公里送去罗东去批发市场再卖掉，卖完了以后再回来10公里才回到学校宜兰中学进学校上课。没有在8点之前进校门，就会被罚站在门口看孙中山先生的铜像。所以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也很委屈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并没，这个叫做一个人的个别性，你不可能别人会跟你一样。所以我站在那里，有时候被罚站的时候，一站就是一个小时，看天下为公，我怎么看天下都不公，他怎么样会公呢？不一样，我当时还不知道所谓个别性这个问题，你一定要学会怀疑感官，否则还不行。可是我那个时候毕竟还是年轻的，我有时候很难过的时候，我就会跑到雷音寺，到雷音寺的这个小小的佛寺，我跑到那边坐一坐，然后就感觉到好像跟佛菩萨哈，阿弥陀佛哈，好像回到家哈，告诉他我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，很好的孩子，这样子，我有在认真的修行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种事情，你每一个人的个别性别境真的不一样。如果你一定要去拿别人来比较，那你是个大傻瓜。可好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拿别人的来做比较，我就知道我必须要面对我自己。有一天我很痛苦了，因为被校长罚站，而且他责备我，骂了我很难听，我好难过。我那天觉得有时候罚站，今天又被骂得这么难过，我虽然觉得内心里头非常的愤满，而且心肝来安尼想想，人做人免做个哈尼无忌惮的着，啊免做个这么衰，啊爱骂就好伊骂，心里面这样很大的冲突了，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了。我突然间觉得明天就不再来，今天把它读完。可是我又想到我班上的同学，我跟他们都很好。我说今天下午吃完了午饭，我要跟他们有一个告别式的演说，跟他们好好的啊，就是这个辞别，告诉他们明天我就不来了。但是记得以后开这个班的同学会的时候，毕业开同学不要忘了我，我也是班上的同学。我跟就那个告别演说词都想好了。可是想好了不来，第一堂课站完了再回去的以后，就怎么听也听不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明天不会再有，明天就不再是学生了。中午蒸的便当拿来要吃的时候，哇，吃不下去，明天就，而且等一下就要跟大家讲明天不来了，要去做生意了啊，要走自己另外一条路了，就这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身边出现了一个人，那就是我的教官。他说：“你还在难过吗？” 站起来跟他点点头说是啊，你不要难过，他是不了解你，他如果了解你他就不会对你这样。因为这个教官在我练初中的时候，他打靶的靶都记在我家，他知道我家里是空气流通阳光充足的，他知道的。